今天正道的经文在《使徒行传》20章17到38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有捆绑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也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横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镜像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弟兄姊妹，今天确实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不太寻常的日子。在这里3年之久，今天是一个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心里很当然会很多挣扎，很多心里边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今天在台上的时候，只是简单上去亮了一个相啊，然后呢没有说任何话，就过来了。啊，有话要说吗？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没话要说吗？其实心里很多话想说。那么在这儿呢，我想就在这里说吧。因为一旦有这样的变动的时候，我们肯定有很多弟兄姊妹心里有很多的困惑。我想大家都至少信了主以后，我们每个星期都听到，我们听了很多道，那么其实圣经上说，不是听道的人有福，而是行道的人有福，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个才是关键。所以今天呢，我们拿一点时间呢，我不想再以正常一般的讲道的方式来讲道， 今天我们来想来说一说关于咱们如何把信仰放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教会侍奉当中的一些的原则或者一些的事情。那么借着使徒保罗他最后啊，这个其实后来他没有去世啊，他后来还有机会又去了以弗所啊，但是圣灵有启示，就是说当时保罗这是第三次布道旅行结束回程的时候，因为以弗所这个教会呢在亚细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的基地，也是保罗做工最长最重视的一个教会。那么但是在他回程的时候呢，他没有回这个教会去，而是他停留在离这个教会不太远的另外一个城市叫米利都。他停在那个城市呢，他只是把这个教会里边的长老请了来，然后呢保罗就嘱咐他们。那么为什么把长老请了来呢？这个圣经里边所用的长老这个字和今天我们教会所用的长老这个字很多时候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初期教会在圣经里边的时候，长老执事牧者监督常常是通用的。那么这一些人都是教会里边最关键的领袖式的人物。那么保罗在那里传福音三年的时间，现在保罗要上耶路撒冷去，前途未卜，所以他把这些长老请了来，他没有请所有的会众，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就像主耶稣，他常常把这个在众人面前讲道，他用比喻，他回到使徒中间的时候，他才把这些东西都解释出来。这里边有一个传递的次序问题。所以把长老找了来以后呢，就嘱咐他们这些话。那么借着这个作为我们今天一个思想的根基哈，我们来想想我们来教会到底干什么。当时我们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来了这个教会？在这里我想要告诉大家，并非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地方去。有很多人误解，以为当时我们找不着聚会的地方嘛，所以这我们就跑，好像一个落难一条狗，叫人家里边终于给收养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从来没有落难过。主耶稣带领我们，从不来，不可能说没有地方去聚会，没有地方去，这是不可能的。就算没有地方去，我们也不需要人来收纳我们。我们当时为什么来，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认同这里是基督的教会，是因为我们认同这里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想要共同承担一个使命，我们才来这个教会的。如果不然的话，我们绝对不会来。我们为什么不去其他的教会？我们为什么不找个佛堂？我们为什么不去找一个清真寺去聚会？因为我们不认同他们，就算他们欢迎我们，我们也不去，对吗？所以不是因为没有聚会的地点我们才来到这个地方，而是因为我们想要认同一个以圣经为基础，一个想要传福音的教会，我们共同服侍，建立所谓多元文化的事工。我不想要用多元文化的教会，因为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建立教会，我们的工作是为了拓展国度，是为了传福音拯救生命，这个才是我们的使命，是吧？我们不是为了来建造一个我们大家认为我们很成功的教会，这个不是我们服侍的理念。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在把这个以弗所的长老们请来以后，他很清楚的把教会该做的使命原则和他自己的见证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大家先来把这段经文看一看啊。保罗来到米利都，然后打发人往以弗所去，然后有教会的长老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到这来这三年多的时间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如果大家不清楚可以问，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详细的解释。 甚至于有一些人怀疑我们来的时候就别有用心，现在我们翅膀丰满了，我们就要飞了，完全不是这样啊。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盼望的是同心合意侍奉主，今天走的时候是我们被逼无奈而走的，不是我们愿意走的，是我们被赶出去的，我们没有办法啊，因为不接待我们了，所以我们不得不走。有很多弟兄姊妹认为说，因为我们不认同人家嘛，是吧？你不接受人家，人家怎么能够接受你呢？这里边有两个接受问题。我们在基督里边是接受，所以我们今天你看到我们新的教会的名字叫做Mitcham Christian Church， 我们没有 emphasis anything， 没有强调浸信会，也没有强调任何其他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东西不需要被强调。我们也没有强调华人啊，没有强调 Mitcham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so and so， 我们不强调这个东西，因为福音是普世的，福音是对每一个人的，我们没有理由去强调任何在基督以外的东西。但是虽然我们出去了啊，我们独立建立了这个一个独立注册的一个名字，但是我们不是独立教会，这个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我们认同任何其他信仰纯正的教会，我们仍然认为这些教会在基督里边是合一的，我们在灵里边是合一的，我们独立注册是不得已的，因为政府这样要，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独立独立的教会。这个独立注册其实这里边有非常诡秘的东西，容易产生宗派主义思想和堂会主义思想，好像我们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个教会，为了这一个教堂来努力，我们不是的，我们是为神的国度而努力，为神的生命而努力，为真理的见证而努力，这是我们的信仰啊！我们不是为哪一个堂会，为我们自己的这一个教会，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起初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一直到出去，我们的心从来没有说过说我们要跟这个教会也是两家人，我们怎么怎么样。在这里也许大家不一定清楚，我们从进来到现在要出去，我们除了我们奉献的 15% 归给英文堂的那边的奉献之外，现在我们大概平均每周是450块钱，然后我们在这之外，我们奉献的椅子、屏风、音响、厨房等等这些东西，直接现金的投入就13000多块钱。弟兄姊妹看看咱们的周报，上周奉献多少？2500多块钱，而我们实际的收入是需要3000多，我们并不宽裕，对吧？甚至于在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入不敷出，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愿意说我们不参与，所以每年5月份的这个宣教月的时候，我们都鼓励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来奉献支持他们的宣教，其实我们自己是不足的，是吧？而且现在这些东西我们一样也带不走，全部要留下。我们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到现在，我们没有想过说我们和他们要分家，我们和他不是一样的，我们要独立搞什么东西，我们自己要争取什么东西。弟兄姊妹，无论是赵晓东传道还是我自己，我们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能够看到，除了我们愿意承担责任之外，我们争取过什么经济利益，我们争取过什么权利，要过什么别人对我们特别的尊重，对吧？我们要过什么特别的经费，包括我们出去宣教，包括很多很多的事情。现在我们要过去那边，我们的费用将更大。我们做好这个思想准备，我们没有任何后盾，只有他，那我们没有任何后援，对吧？所以这一些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我们不是捣蛋，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不认同的，任何时候我们旗帜性说明我们不认同，就是教会的聘牧制，这个没有任何圣经根据。今天孙牧师不在，我盼望有一天我要跟孙牧师对话，而且请他到弟兄姊妹中间来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因为他离开的那一天的时候他说了，因为当时我脑子有没有想 直接问他一下，但是那个场面我觉得不太合适，因为今天本来圣母师他说他来的，今天他没有来。我要请问，聘牧制在圣经的，在圣经上的圣经根据到底在哪里？会众制在圣经的圣经根据到底在哪里？我们不认同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离开这个教会的唯一原因，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唯一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拒绝签合同，因为我们不认同这个体制，所以既然不能签合同，我们就不能认同他的整个的constitution， 他的那个章程啊，然后这样呢，我们就不能是一家人了。我问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在章程，这个章程不是圣经嘛，是吧？我们在章程上不能认同，我们在基督里还能合一吗？能，但是不能啊，能只是灵里的吧。就像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灵里边合一，可是事实上不能。所以最后说不能，我们就独立吧。是他要求我们独立的，对吧？这些我们都有 paperwork。每一次他给我们来信说，我们现在不能再称你是我们美城浸信会的牧师，所以你们必须要独立，要怎么样？我们被逼无奈，我们才去申请独立，因为人家告诉我们限定的时间，你必须在这个时间里边，我们不能再处理你们的经济问题，因为他们认为那是非法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申请注册。然后申请注册了以后，我们这个聚会场地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里讨论了很久，关于如果我们继续增长的话，我们会不会这个地方不够用了？当然现在还有空间，是的。可是现在一般的教会里边认为 ,80% 的场地被占满了以后，这个你再发展就很困难了。今天是很多人都出国，都出去旅行，今天是今年最后一天，你看他们有几个人，是吧？我们今天的人也占了有将近 80% 的位置了。是吧？那么如果我们明年我把多结果子，希望多传福音，咱这么说吧，有一半的人能够再带教会的话，我们就要增加三分之一的，
根本不够用。
所以我们寻找机会，原来我们想要在这里这个后边的球场可能会给我们用吧，后来说不能给我们用，后来说我们要买这个旁边的这一块地方，是吧？我们很高兴，我们以为说可能给我们用吧，说不是给你们买的，啊，那个地方是给一个 social 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什么医疗的什么中心啊，要买这个准备这个，而跟我们毫无关系，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个地方聚会。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很感恩，我们找到了这个新的这个礼堂。那么这个礼堂也非常奇怪，只能礼拜天给我们，平常因为在小学里不能给我们用，所以我们就申请了说 OK， 我们礼拜天我们这个聚会挪到那边去，然后平常其他的聚会我们还留在这儿。那么后来也同意这件事情，一开始但是后来开会给我们拿答案是不必了啊，既然你们要出去了就出去吧啊，所以拒绝租房子给我们。当时我心里边有一种咯噔一下子，因为我们在这里三年的时间，我们主要的都是查经聚会在这里。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教堂除了礼拜天崇拜之外，几乎很少在这里有查经、有教导、有训练，几乎没有。在这里除了联谊、除了打球、除了这个锻炼身体，很少教导圣经使用这个建筑的。而我们在这里是认认真真两个主要的聚会全是查经聚会，而我们被拒绝，而且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地方，周间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地方聚会的，而且我们 willing to pay rental， 你差着多少钱告诉我们，我们付啊。所以那个时候那边500，这边呢如果再付的话200，不知道要付双份，不双份我们不是我们愿意走，而是确确实实的是不再叫我们在这儿，这是客观事实，所以我们没办法，我们要走了，不是我们要走，我再强调这个问题，是不得不走，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 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在你们中间行事为人如何，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客观的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服侍主，就像保罗在下边所说的东西，我们在你们中间没有一样与你们有益的事情避讳不说的。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边提到了两次避讳不说，为什么避讳不说呢？可见有一些人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是避讳不说的，那么可能有碍于人情，有碍于面子，有碍于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说。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不管是跟他们有任何的行动，我们自己有任何的行动，我们都愿意100%的向弟兄姊妹完全敞开，包括我们的经济运作，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每一个步骤是怎么回事，我们都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完全的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为要叫大家使大家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应该如何建立，我们的信仰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去应用，那么保罗接着他做了他自己的见证啊，他说这个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因为在那里等待着可能是有捆锁和患难等待他。但是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这个是每一个传道人应当具备的品格。如果我们把个人的得失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不配做传道人。但是神的旨意所托付给我们的职分，这个是我们所看重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的是使大家的信仰能够保持完整和纯正。那保持完整和纯正。那么当然现在刚才这个 Gary 已经牧师啊已经宣布了，就是肯定还有一些弟兄姊妹要留下来。他们要继续开始这个在这里发展多元文化的施工。我们不知道谁会留下来。他既然说了，那么我估计可能他心中有把握，有一些人可能会留下来的。那么不管走的还是留下的，我们不要轻易的说反正都是教会嘛，是吧，都是怎么样，都是服侍主嘛。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客观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清楚的看明白这个教会到底以什么为中心？是以生命为中心吗？是以主的托付、以大使命为中心吗？是以教导圣经、系统的让弟兄姊妹明白神的心意为使命吗？是以拯救灵魂、以传福音为自己的最重要的使命？为这个东西，他们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吗？弟兄姊妹要看清楚，你认一个牧者的时候，他一定要是牧者，羊才应该跟随。如果根本不牧养群羊的，羊要仔细想。神在地上设立带领的人是非常重要，正像保罗，他不是随意拉一帮人来把这些话对他们讲，而是对牧者讲，对这个教会里边带领的负责任的讲。接下去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讲论神的国，这个下边这个的道是点点的，是讲论神的国度，所以这个不仅仅是一个道理，是我们整个跟神之间的那一个关系。说如今我晓得啊，这个以后不再见面了，这个是刚才我们讲过的啊。所以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了。所以今天为什么我选择这段信息也是这样，因为今天我们要选择。那么我们把话讲清楚了，个人选择的责任就在个人，我们作为牧者的，我们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了。那么在座的做如何的选择是个人的问题了。下边就是说第27节说，因为神的旨意，我们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圣经概览，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跟弟兄姊妹来读经聚会，我们盼望着神的话，没有大家没有一句不明白。 当然有些东西我们不是说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明白啊，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都知道。那、这个是保罗的见证，也是他给我们树立的榜样，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应该好好效法的。下边就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个你们就是对我们做传道人的讲的了。那圣灵这不是哪一个人或者他聘用或者什么，而是圣灵立的，我们做全群的监督啊，来 overseer， 来牧养，来眷顾，来保护。这个保护是最痛苦的，讲道很容易，查经也不难，但是保护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当我们中间正像主耶稣说，有一些人披着羊皮进到我们中间，可是他本质是狼，当这种人进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很好嘛，他很温柔嘛，他那么善良嘛，他对我那么关心嘛。 No， 主耶稣对于这些假先知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防备那些假先知，主从来没有说那些假先知是污秽的一条狗或者一个猪，因为狗和猪是不会吃人的，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是一只狼，这个狼竟然是要吃人的。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因为狼披上了羊皮，很多羊认不出来，而我们来为大家的生命，为大家的信仰的真理来持守，来保护，来看顾的时候，你说你们这个人为什么那么挑剔人家，甚至有人说你为什么在朋友里边找敌人。下边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就这么一个要求，要谨慎。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谨慎的。我们来教会干什么？是来找一个宗教俱乐部吗？是你好我好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撒旦不甘心他的失败，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打到教会的内部来迷惑人，利用一些人看为很善良，可能很尊贵的人，可是在真理上不清楚的人，利用这些人来迷惑一批人。而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太困难了，因为当我们来防备这些人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看不出来，觉得我们是找麻烦，觉得我们这么挑剔，我们那样那样。其实我们这样为什么？弟兄姊妹，是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吗？下边接着说牧养神的教会。所以一个牧羊人，圣经用这个图画来代表教会的领袖。一个牧羊人要知道草在哪里，要知道水在哪里，牧羊人要了解羊的性情，要爱羊。不是一个职业，不是一个工作，圣经上说如果他是雇工的话，他不会为你们保护的，困难来了他自己先逃走了。一个牧羊人，狼来了他是要挺身而出的。因为这个教会是主耶稣用自己的血，我知道我去之后，就是使徒保罗他离开之后，下边有一个字很重要，这个字什么？哎，不是可能，而是必然。有凶暴的
什么？所以不是猪，不是狗，不是鸡，不是
猫，而是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羊进入狼，进入狼群会干什么？狼进入羊群，这两个字太接近了，对吗？有点绕口令是吧？他是要吃羊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看一看，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是判断到底是狼还是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弟兄姊妹，我们但愿不是说我们说了这个标准以后，大家就互相看你是狼还是羊啊，你不要看别人，看看自己好了。 我告诉你这个标准是什么，狼吃肉，草，这个羊吃草，明白什么意思吗？狼进到教会里边来，他就是要败坏人的生命，为自己的利益拉人，搞小圈子，背后搞事。而羊来到教会，他会乖乖的学圣经。你想想，这就是这个生命的本质。一个羊的生命，他会渴慕真理。一个基督的生命在他里边的时候，他渴慕追求耶稣，爱耶稣，明白耶稣的心意。这个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属羊的生命的特质。而如果不是的话，教会是个很好的搞人际关系，在这里施展人的那些诡诈，那些手段的东西，很好的地方，对吧？在这煽风点火，搞小团体，搞什么东西都可以，教会里边很有这种市场。你怎么想想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生命呢？说这些人他们并不爱惜羊群，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所以谨慎警醒，谨慎警醒，这是圣经给我们提的。我们每一个人身都给我们一个头脑，我们的头脑要叫我们想思想，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起我们当负起的责任。因为信仰问题不是在哪个教会，我参加哪一个组织，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永远生命的归属，是生与死的问题。有人教会很安全，我告诉你，教会是最危险的地方。弟兄姊妹，伊甸园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安全不安全？应该是很安全，对吗？可是亚当和夏娃死在哪里啊？正死在伊甸园里边，因为他没有谨慎遵行，好好思想神所讲的话，而是随从自己的私欲，被人迷惑，丧失的是什么？是生命啊！而为了这个我们受了多少苦，为了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得不道成肉身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这个几千年以来我们打来打去，斗来斗去。弟兄姊妹警醒啊，然后说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停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的工作不轻松，对吗？有人说干嘛那么严肃，来教会嘛，高高兴兴的，干嘛那么严肃，讲道好像要打架一样。
以前我在以前
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的老牧师因为他现在不在了，所以我可以当个笑话讲吧，因为他是台湾来的啊，他说你们这大陆人到哪里去就是打仗啊，因为我曾经讲过一句很可悲的话啊，这个我们一起聚餐的时候，最后剩下还有一点点菜啊，我说剩下这么一点菜了，把它消灭掉啊，我们老公说哇，这大陆人连吃饭都没忘了消灭。其实圣经是一个属灵，这个神的真理啊，我们这个侍奉本质上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是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松，也不能改变，任何人也不能在弟兄姊妹当中麻醉大家说现在是一片太平，没有撒旦，不需要征战，这个是完全一个错误的概念。撒旦最希望人不注意他的存在，撒旦最希望人觉得他是好人，那他行骗就太方便了。下面说，保罗把贵重把长老们交托什么呢？ 交托了神恩惠的道，说这道能建立你们，使你们成为圣洁，能够得着基业，能建立我们，能 build us up。 交托的是这个在主的道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做的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声嘶力竭的喊，喊了半天，喊什么？叫大家读圣经。有弟兄问我，传道人需不需要被监督啊？你们说传道人需不需要被监督？需要。我们也说需要。可是弟兄，你拿什么来监督？拿你的生活经验？拿你的公司法规？你拿什么来监督？你凭什么监督啊？你拿什么标准监督啊？你知道这个标准吗？你如果不知道这个标准，你不清楚这个标准，你为什么来监督啊？你叫我们变成你想要的样子吗？那我们还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吗？所以如果你想监督传道人，一个使命你必须先完成。如果你圣经读不通，你没有资格监督传道人，因为你监督的标准是不对的。如果传道人接受你这样的监督，传道人就不可能再成为传道人了。下边保罗说，我未曾贪图你们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常供应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因为我们凡事，保罗为我们做了这个榜，我们也效法他的榜样。有人说，你们有没有贪心？我有，我有贪心。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没有一样罪在别人之外，别人觉得我没有这方面的罪。我的生命和大家都，在世界上不信主的人是一样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认真的、刻苦、努力的来追求神的道，来靠着圣灵来对付自己的肉体。所以这是我们的，我相信保罗说，他说罪人当中的罪魁，这不是一句客气的话，是真实的。好，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过，也借着这一段经文呢，把一些重要的原则和我们现在实际的情况给大家讲了。我们剩下的时间并不太多，不过今天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是吧？如果大家不急着走，那么我们很欢迎，或者现在就开放给大家有什么问题，不明白的，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个对话的时间，如果你现在心里边对这个问题我想不明白，我们可以，大家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如果你心目当中有问题而不问，那责任在你；如果你问了我不答，责任在我。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警告一个问题，如果你没问清楚，你在背后乱说，你要在上帝面前负责。这个话咱事先说了。